谢神哈，这么好的天气，我们仍然来到神的殿堂，我们一起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敬拜神。那接下来我们在聚会之前，我希望我们大家可不可以往前坐？感谢主哈，因为刚才在星期我忘记了是星期六还是哪天哈。有一个聚会在另外一个教会，我曾经服侍过的教会，然后是一个外请的讲员，然后外请的，其实那个房间很小，如果以后你们进去的话可能会知道，然后外请讲员说大家可不可以往前坐呀，据说说了三次没有一个人动，然后那个姐妹说我好惭愧好羞愧，为我们的教会真的感到很难过。这是一个信主了40多年的一个老姐妹，那我们教会的姐妹没有令我惭愧哈，因为有一个牧师说，你离讲台的远近代表了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因为你渴慕神的话，我们知道玛利亚坐在主的脚前渴慕神的话语，当然这是一个我们离着远，其实反映了我们自己有的时候可能会方便出入啊或是什么，没有关系哈，我们尽可，因为我们教堂人比较多哈，人比较大，就是地方比较大，所以人，我因为我会要跟大家互动，所以我不想头转来转去的哈，我想 focus 在一个方向。好，那我们在开始之前还是先有一个祷告。圣洁公义满有怜悯慈爱的圣父圣子圣灵三而一的神，今天早上我们来到您的面前，献上我们的赞美，献上我们的感恩，感谢主赐给我们美好的天气，美丽的环境，让我们来享受主奇妙的创造，我们更是要感谢主耶稣用圣洁的身体为我们在十字架上成就的救恩，让我们可以与神和好，与人和好，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可以呼叫阿爸父，感谢圣灵时刻的陪伴我们，成为我们恩高教训，时刻带领我们行在神的旨意中，行在神的光中，保守我们在地上的每时每刻不能偏离，我们恭恭敬敬把自己再一次完全的交托在这位宇宙万物的主宰手中，让我们在各样子的环境当中被主来陶造，被主来熬炼，被主来使用，使我们的生命越来越纯净，用我们的余生来彰显主你自己的荣耀，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阿门。那我们在上一次，帮我按一下 ，no work。在上一次是在我们是在《使徒行传》的11章 ，PPT 不 work。那在11章的最后一段，我们大家还记得讲了什么事？所以为什么我说我希望大家来开的。好，我谢谢。最后一段呢，我们看到安提阿教会他们弟兄姐妹们对耶路撒冷教会的爱心，因为有一个先知说天下会有饥荒。然后他们怎么样，不是保罗和巴拿巴劝勉他们，而是他们号召他们，而是他们自发的起来一起来奉献，然后凑了款项请巴拿巴和保罗带到了安提阿教会。那么接下来这一段呢，我们看到的是刚才大家也如果大家读了前一段和最后，我们会看到呢这段经文是描写了希律王亚基帕一世和那些犹太人，那么他们对教会的残酷的迫害。那前面一段我们看到了热心的教会奉侍奉 和这一段形成了一个很鲜明的一个对比。那整个的十二章讲了三件事情，也就是使徒雅各的殉道和使徒彼得被关和被救，然后最后一段刚才我们没有读，是在讲这个逼迫这个教会的亚基帕王一世他的被惩罚。那整个这三段里边让我们看到了，我在研究这段的时候，我在想以什么来讲这一段呢？一句话映在我的脑子里，就是但以理说的至高者怎么样在人的国中掌权。这句话是让我们时刻要提醒的，无论怎么样这个世界多么的败坏，怎么样的有灾难，有这个败坏，有各种各样的违背神的地方，但是我们知道至高者永远在神的国中掌权。所以正像约伯所记载的那样，赏赐的是耶和华，怎么样我们好像都不敢说啊，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怎么样是应当称颂的。所以我们不是说赏赐我们应当称颂他，收取就不称颂他， no， 我们是赏赐和收取都是属耶和华的，他的主权我们就应当称颂他。所以根据整个这段经文，那我用了三方面来分享。第一方面就是收取的是神，赏赐的是神，神永远掌权。首先我们来看第一部分，收取的是神。那时希律王下手要苦害教会中的几个人，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又去捉拿了彼得。那时讲的是大约是在主后的43年，也就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之后的差不多10年左右的时间。那整个这段经文，我们今天要来学的这段经文是这个叙述的事情呢，在时间上边应该是我们上一次学的那段经文，就是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子的去他们建立了外邦人的第一家教会，以及后面在13章接下来我们同工们一起要讲的呢，就是安提阿教会怎么样去差派去宣教，整个呢是在这中间加了这一段。那这一段作者路加他的编排是非常有意义的，因为这样子的让我们看到，尽管使徒雅各殉道被杀，彼得他被抓，但是却无法拦阻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这是我们在这一章当中的后面所看到的总结性的一个话，神的道因着没有受到这样子的外边环境而拦阻，而反而更加的广传。所以我们惊叹福音传向从耶路撒冷一路的传开，我们在前面看到不是因为这些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些领袖们他们的怎么样的规划，怎么样子的该往哪走该往，耶稣说了啊，福音要从耶路撒冷到犹大地，到撒玛利亚，到犹大地，直到地极，他们没有这样规划，而是神的手一直带领着，因着各样子的，我们看到是斯提凡被殉道之后，教会被打散，反而福音传开。所以这样我们看到那个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是在主耶稣，他在临走的时候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他赐给了谁？教会。所以教会是奉耶稣基督所赐予的这个权柄一路的把福音传开。所以首先我们来看哈，我们要因着这样子的看见，这样子的初代教会的他们所做的， 他们所成就的给我们今天每一个人每个教会都是一个很重要的提醒，我们不要受到外界所看到的环境的影响，而我们要看到神的旨意他在我们中间，我们要顺从他的旨意，一定能够成就他的旨意。首先我们来看希律对教会的迫害。那我们看到这个希律呢是亚基帕王的一世，大家可能这个图片可能看的不是很清楚哈。那他的叔叔就在第一个蓝的这个小这个我还是不知道怎么摁红的啊，这大家能看到这个他的爷爷，这个希律王的大希这个爷爷是大希律王，他是屠杀这个伯利恒婴孩的。我们知道耶稣降生的时候那个时候是大希律王，然后呢这个大希律王的儿子也就是这个杀害雅这个杀雅各的这个他的叔叔安提帕是曾经审问也就是审判审问耶稣和杀施洗约翰的那个人。那他自己现在他自己又杀了雅各，又抓了彼得，那他自己的孩子亚基帕王二世也曾经审问了保罗。所以说整个这一个家族本身都是逼迫教会的人。那我们有了这个历史的背景哈，我们看来看那这个人呢，他本身呢他有以东的血统，所以犹太人并不喜欢他。那但是他为了讨好这个犹太人怎么办呢？他看到呢当他杀了雅各之后，哎，这些人很高兴，所以他就立刻把这个彼得也抓了起来，然后想等到呢过了逾越节再来杀彼得。我们知道雅各和彼得是最初跟随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的两个，那使徒雅各呢也是十二个使徒当中为第一个殉道的。大家不要混啊，斯提凡不是使徒，那雅各是使徒，是十二个使徒中间，斯提凡是什么？是执事。所以这个大家不要混淆哈，也是圣经当中唯一记载的使徒被杀的一个人。那这里边让我们看到应验了主耶稣向门徒们所说的话，就是我所喝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那根据马太福音二十章和马可福音十章所记载的，大家还记不记得雅各和约翰曾经要求耶稣，甚至于他的妈妈，这张图片可以看到，甚至他的妈妈亲自来求耶稣干什么？要给他两个孩子一个好的特别的位分，一个坐在哪儿？坐在右边，一个坐在左边哈。每次读到这个我心里都会好笑哈。就是那他耶稣是怎么说的？耶稣说你们不知道所求的是什么，我要喝的杯你们能喝吗？这里边告诉我们的是耶稣他为神的国会遭到逼迫，会受苦，甚至要上十字架。但是他们当初怎么样非常有把握的都说什么？我们能。那这个大家要注意哈，在神面前包括祷告，你一旦跟神表了态，神绝对不会放过你。所以说他们当时这么说，就耶稣当时说我所喝的杯你们必要喝，只是坐在我的右左右不是可以我可以赐给你们的，乃是我父为谁预备的就赐给谁。所以耶稣同样是要他要在父神的顺服底下他来做。所以说耶稣的意思是他的国中，在国中我们都有份，是我们要和耶稣一同来受苦。 那事实上我们也看到哈，雅各在这里边为主殉道，约瑟那个约翰呢，约翰也当时我们在最后启示录里边看到他被放在拔摩海岛，也同样的为主来受苦。这就是我们上一次所说的，我们作为每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要成为跟随他脚踪的人，要背着我们每一个人给我们的十字架。当我们读这段经文的时候呢，我不知道大家哈弟兄姐妹们是不是有这样子的疑惑，为什么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人，热心侍奉神的人，神这么早把他接走？大家有没有这样子的疑惑？为什么允许这件事情，神允许它发生？甚至于有些弟兄姐妹会问我说，他说的为什么好人不长，我们怎么样子来看神的公义？生命不在于长和短，而在于你活的是不是有价值有意义。生命是在神的手中，正像约伯当他失去了牛羊失去了儿女的时候，他说的那句话就是，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也是耶和华，耶和华的名是应当称颂的。我们知道在新约当中，卖主的犹大，他死后需要在使徒行传看到了，需要有一个就是接替他所丢弃的那个使徒的位分，但是雅各死后是不需要，因为他已经完成了神给他自己的那个所该完成的使命。那在这个与耶稣跟随最紧密的三个门徒当中，大家知道雅各，这是我们今天所看到的雅各，他为主殉道，那他用他的宝贵的生命来见证了主。那我们也看到了彼得，彼得是用他被圣灵充满后的工作的果效来见证福音本是神的大能。我们看到当彼得被圣灵充满的时候，3000人信主，5000人信主，这是他一路的在传讲，说我不知道别我金银我没有，我奉拿撒勒人耶稣的名来做一切的事情，这是彼得的见证。那约翰，我们看到约翰受到圣灵给他的启示，他留下了宝贵的什么？约翰福音，还有什么？约翰1、2、3书，那这个被称为生命之书。所以每一个神所拣选的使徒，每一个神所使用的门徒，他们每个人都有神给他的托付，你我也是一样。我们要好好在神面前祷告，神给你的托付到底是什么。所以说评判一个人生命的意义，在于他是不是愿意被神来使用，他是不是在神的手中有价值，他是不是能够活出神造我们拣选我们的目的和意义。大家现在这季节，我非常喜欢看路边的那个小花，大家可能都没有，这草地上面有一种很小的那个花，一片一片的开，包括蒲公英，可能我们有草地我们会挖它，觉得很讨厌，但是那些花它在尽它自己的功用，因为神造这些花，它为了是让谁开，为了让谁来欣赏，就是能够欣赏它的人。所以花，小花开，它是在彰显那位造物主所给它的那个荣耀。那我们今天每一个人要看到神绝对的主权，我们要来彰显神在我们身上所给我们的那个荣耀。我们是神手中的器皿，我们一生都在神的手中，我们应当把自己的 全然奉献给神，这是我们的责任。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的托付，在地上我们要完成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所以我曾经向神祷告说，神啊，你让我给我多少使命，当神还留我在地上的时候，说明我还没有完成神的使命，所以神没把我接走。所以这是我们每天早上醒来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一天神让你醒来是要让这一天要给你完成的工作，要来彰显神所给我们的那个应该完成的荣耀，我们是不是真的彰显。所以说我们看到在地上神把雅各接回了家，他是那么荣耀的回家，这就是约伯所说的收取的是耶和华。那接下来我们来看，当这个希律看见犹太人喜欢雅各被杀，他就去捉拿了彼得。那个时候呢，刚好是除酵节的日子，于是呢，彼得就被囚在了监里边，教会为他切切的祷告神。我们看到，因为是除酵节，那按照犹太人的习惯，节日是不能审讯人的，所以啊，等到了除酵节之后就是逾越节。但是呢，他们怕彼得逃跑，怎么样？他们采用了最高的戒备囚犯的方法，也就是彼得被两颗锁链所拴着，那一头是拴在这儿，另一头那边是一个兵丁，跟兵丁绑在一起，这边还有一个锁链，那边又拴着一个兵丁。所以对于他来讲，那他当一动的时候，两个兵丁都被两个兵丁所这个制约着。那我们也看到在还有两道门，还有那些看守。所以说地上的权势是尽其所能的来迫害神的儿女，而神的儿女我们看到教会是在切切的为他们祷告，切切的祷告。这个里边呢，翻译有几个翻译就更加的好，是持续的、热切的、迫切的、不停止的祷告。那这个词如果大家看啊，在新约的这个希腊原文当中，大家还记得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个恳切的祷告，就是用的这个词，也是切切的，那个词是一样的词。所以说这个表明教会看到彼得、雅各被杀，他们担心他们的使徒再一次被杀，所以他们聚集在一起是在持续不断迫切的祷告。在这里边我们看到教会在那里边来伸张神的权柄，来遏制斥责那撒旦捆绑的权柄。可是从另一个方面，这是在这个监狱外面，监狱里边大家看到什么？彼得他怎么样？他睡着了，而且睡得很香。当天使来了，房间里都是光的时候，他都没醒。这一点让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彼得，他马上就要被砍头了，因为约翰已经，这个雅各已经被杀，他马上就要为主殉道，但是他仍然可以安然入睡，而且睡得很香，说明他自己知道他的生命是在神的手中，他完全的交托。我们看到正像耶稣所告诉我们的，在我里面有平安，你们在世上有困难，但是在我里面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这个世界。这是我们面对一切苦难、一切挑战时候我们心里的笃定，因为耶稣他战胜了苦难，正像耶稣斥责那风浪中的船，那个风浪一样， 在船上，耶稣跟我们在一条船上。每一次当我面对挑战的时候，我都想耶稣跟我在一条船上，他是那斥责风浪的主，我还怕什么呢？所以这是给我们每一个人一个笃定，我们要有那个绝对的信心，你是神所保护的，神与我们同在。所以从外面的环境来看，彼得是被严加看守，两个兵丁，两条锁链，两层监牢，但是彼得里面的灵是活的，他与主的关系是不被锁链所能够捆得住的，不被牢门所能够拘禁得了的。因为我们看到突然有这个天使，一个使者过来说，站有一个使者站在他旁边，屋里边有光照耀，天使拍彼得的肋旁把他拍醒，然后天使向彼得发了三个命令，快快起来，束上带子，穿上鞋，披上外衣，跟我来。那后面我们看到天使带着彼得走出了监牢，来到大街上。开始的时候彼得还以为好像是看到了异象，因为我们知道彼得他有过看到异象的经历，所以他以为他没有觉得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但是当他醒悟过来的时候，是主差遣他使者来营救他脱离了那个监牢，所以他才清醒过来。那在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绝境往往是神迹的前夜。我们刚刚在有的小组已经学完，有的还正在学以斯帖记。我们看到以斯帖记里边记载的这个亚哈随鲁王下了谕旨，要在亚达月一日之内将犹太人全部杀光。而且呢，哈曼还怎么样，预备了一个什么，一个柱子，有他们专门查哈，说是二十五米是吧，那个柱子的高度，立了一个柱子。那我们知道恰恰在犹太人生死存亡的绝境当中，神让亚哈随鲁王在一天的晚上怎么样，睡不着觉，然后恰巧他翻开了历史书，看到了曾经救他的莫迪改，曾经营救过他，但是并没有给他任何的奖赏。我们看到就是这个恰巧是神让我们经历，你在绝望的时候，神对我们一个信心的考验，神才有一个整个的扭转的局面。那这里边我们也看到了，希律将要把彼得提出来，提出监的前一夜，主的使者才来到监狱当中救他出来，这是神大能手的介入。借着教会弟兄姐妹们不间断的祷告，神的使者把彼得救出来。但是当彼得来到聚集祷告的那个玛利亚他们家的楼前面的时候，怎么样，那个使女竟然不敢相信。这是非常有趣的事情，教会在为这位西门彼得横切的祷告，求神来拯救他。那神真的拯救了彼得。当彼得站在门口的时候怎么样，他们却不敢相信，认为彼得已经是被那个希律杀了，然后所看到的是他的一个灵魂。我们今天是不是也有一样的经历？当我们凭着信心祷告，向神祈求，而神垂听了我们的祷告，成就了我们所祈求的事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真的相信这是神所成就的，还是只不过是碰巧我运气好，还是我们非常的兴奋，然后见人就讲，好像这是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当然我们是见证神所成就我们的，没有错。但是如果你觉得，哎呀，你看看我祷告神真的听了，真的成就了，这个心态是不是正确？难道我们祷告不是让神垂听，不是让神成就吗？神成就是自然的事情，这是我们一个信心的考验。那威廉·坦普尔大主教他说了一句话，他说，当我祈求时，巧合便发生了，当我停止祈求时，巧合就不再发生。这是一个非常亲近主，他们注重于灵修的一个主教他的自己的经历的一个总结。那今天我们有两个极端，一个极端就是有人非常固守着自然规律，他不相信神迹奇事，所以说他也不否认祷告的能力。那有的人呢，另一个极端就认为，我只要凭着祷告，必定神能够成就。我们要警惕这两个，走入这两个极端，不仅要为我们所面临的难处要来祷告，而我们是要照着神的旨意来成求，照着神的旨意来祈求，我们是在为神来执掌权柄。啊，有一个小故事，在靠天吃饭的这个农业国家，我们知道雨水是关系到收成的这个多少。那在一个地方呢，已经很长时间没有下雨了，结果呢，那个村里边的牧师就号召全村的人，我们一起求神来降雨，让我们这个干渴的地能够有雨水来滋润，也能够保证我们来年的有粮食吃，今年有一个好收成。那到了星期天主日敬拜的时候，一个小女孩拿着雨伞陪着外婆一起来参加聚会。哎，有人就问她，哇，一个多月了都没有下雨，你干嘛带着一把雨伞啊？小女孩说，我们不是向神求，求神要降雨吗？大家听到没有，这里边的不同，这是一个信心。有多少时候我们向神祈求，而我们相信神真的垂听，神必成就，我们照着神的旨意向神求，神一定能够成就吗？我们还是只是，哎呀，别人让我帮他代祷，我就帮他代祷好了，但是这个事情成不成的，反正我完成了例行公事，早上起来每天都要祷告，我就跪在那里祷告，但是我是有口无心，还是真的我相信我所向神说的话，我所向神求的，神一定能够垂听，究竟是不是能够成就，我把主权交给神。我们有多少是这样子的不同的一个祷告。斯布珍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小信心会带你的灵到天上，大信心会带你带天到你的灵里。我们信心小的时候，神可以把我们带到天上，让我们来经历属天的那种的宽广，让我们看到神他所给我们的到底有多少的祝福恩典。而我们真正有一个大的信心的时候，我们会把神的国带到我们心中，因为是神掌权的地方，把神掌权的地方带到我们中间， 这是我们信心大小的不同。神垂听我们的祷告是一定垂听的，当然我们首先我们知道这个前提是我们本身是神的儿女，我们除去了罪，所以罪会拦阻我们与神的那个祷告与神的关系，所以这个前提都是在我们成为一个对的人的情况下。而神是否能够成就我们的祷告，什么时候成就，用怎样子的方式成就，主权在神的手里，而我们要尽的是我们该尽的本分，我们要尽我们当做的责任，因为赏赐的是神，神永远掌权。在十二章的最后一段记载了逼迫神儿女的希律亚基帕一世被神审判和刑罚，最后导致他死亡的一个结局。在这段里边刚才没有读，我们看到后来希律离开犹太下开撒利亚去住在那里，希律恼怒推罗西顿的人，他们那一带的地方是从王的土地得粮，因此就托了王的内使臣伯拉斯都的情，一心来求和。希律在所定的日子穿上朝服，坐在位上对他们讲论一番，百姓喊着说这是神的声音不是人的声音，希律不归荣耀与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刑罚他，他被虫子所咬，气就断了。那这段经文是记载在圣经上，我们知道在犹太人中有一个犹太的历史学家，他叫做约瑟夫啊，我们如果读过一段的历史都能够知道这个人哈、啊、他本身不是基督徒，他专门呢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考证你圣经中所记载的，特别是挑战圣经。那但是这个人根据路加所写的这一段，他记载在历史书上边，他是这样子说的，他说呢，希律亚基帕一世为了博取罗马皇帝的欢心，在开撒利亚举行竞技大赛，国家所有的贵族官员都出席了那次的竞赛，当时亚基帕一世穿着银色的朝服进场，那早上太阳照下来的时候呢，显得光彩照人，百姓为了讨好他巴结他，便奉承他为神。他们怎么说呢？百姓说，愿你大发慈悲，我们以往敬你为人，从此以后则尊你为神。那这个王就飘飘然了哈。亚基帕王一世接受了他们的奉承，接着他抬头看见了一个猫头鹰，那站在一根绳子上，他认为这样子的不是一个不祥的兆头。就在那个时候，他突然感觉到呢，身体里面开始疼痛，就被人抬进了宫里边。五天以后，希律亚基帕一世便死了，有虫子从他肚子里边爬出来。这是一个犹太人的历史学家叙述的这一段。那圣经呢，告诉我们，希律不归荣耀与神，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刚才我们说到，生命在神的手中，他是创造主的，他是我们生命的创造主，他也是掌管生命的主，他是宇宙的主宰，世间万物都在他的掌握之下，人是非常非常渺小的。在这位生命主宰的神面前，我们怎么能够抢夺神的荣耀？即使是一个外邦的君王，神叫一个狂妄自大的人被一个小小的虫子就要了他的性命，他不仅仅是身体被刑罚，我相信他的灵魂同样是和与神隔绝的，应该在那个硫磺火湖当中。 正如马太福音主耶稣警醒我们的，那杀身体不能杀灵魂的，不要怕他们，唯有能把身体和灵魂都灭在地狱里的，正要怕他。这里边再一次的告诉我们，我们当敬畏那位掌管所有的神，他不仅仅是我们肉身的主，他更是我们灵魂的主。没有人能够拦阻神的旨意，没有人能够限制神手的工作，没有人可以阻挡神的道广传兴旺。这是神的主权，因为主耶稣宣告说，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又是那存活的，我曾死过，现在又活了，直活到永永远远，并且拿着死亡和阴间的钥匙。一切都在神的手中，不论是在教会的历史中，还是人类历史的长河当中，任何时候任何地方，神永远掌权。所以我们看到神的道日渐兴旺，越发广传。当神的话、神的道是托付给圣徒的，当这些圣徒们人数增多的时候，属灵的生命就越加的成长，神的话就越来越能够增长。兴旺不仅仅指的是人员的增长，也不仅仅是我们有一个多么大的 building 聚会，而更多的是我们的生命更加的成熟。即使我们面对那么多的挑战，那么多的迫害，信徒们仍然会坚信，教会永远不会，也不可能被任何的事情彻底来摧毁或者是消灭。迫害丝毫没有阻止教会的发展。最近我也在读有一位弟兄带过来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历史，让我们看到在2000年差不多公元后的600多年，基督教就警教就进入到了中国。那中国历代的宣教士用各种各样子的，最初是用不平等条约进入到我们中国，那后来的这些的宣教士，他们要用中文来传讲福音，但是中国人是觉得我们的语言是一个我们的5000年的文化，是无形资产，我们不能让老外去学我们的中文。所以马里逊在中国的时候花大价钱来请人教他中文，那学教中文要被砍头，所以有一个人带一个行李包，每天他随时准备跑路，他为了那个钱，用那个书上说的是不要命的一个老师来教马里逊中文。那马里逊本身也是一个不要命的，为了传讲福音，他放弃自己的生命来学习中文，用中文来传讲，给我们中国人传讲福音。所以在整个的历史长河中，没有任何的环境能够拦阻神的福音向外扩展，因为神的应许永远不会落空。今天我们看到雅各、彼得同样被抓，门徒们祷告，雅各殉道，彼得被救。那我们看到神在教会当中永远掌权。有人会问说，为什么雅各被处死，彼得被救出来？我们会可能会从圣经当中找出很多啊，因为彼得后边成就了什么，怎么怎么样。我们神为什么这么做？答案是神掌权。神按照自己的主权行事，生和死的主权是在神的手中。 如果我们抗拒神，质疑神，这件事情好像做错了，我们还不敢说啊，好像做错了，但是我们知道那就我们自己大错特错了。教会是神的教会，神有主权在教会中运行，因为赏赐的是神，收取的也是神。当然我们要尽我们自己的本分，向神来呼求，将一切交托神，求神照着他的旨意来成全。我们看到正当教会的信徒祷告的时候，那他们的祷告蒙应允，可是当神的应许临到门口的时候，他们却不相信。我们应该做一个有信心的人，相信神会永远，相信神会应许寻求他旨意的人。当你祷告时候，要相信你的祷告会得到神的应允。当应允来到的时候，你也不要惊讶，应当感恩。我们有的祷告神成就，有的祷告神不成就。其实啊，有一位老牧师，他信主了50年，他说他曾经统计过，在他的祷告当中真正蒙应允的祷告，大家想占20%多少，猜一下，20%多少？不可能，100%。真正蒙应允的祷告30%，70%其实都没有照着他所向神求的来应允，但是50年来他仍然有信心的祷告，这是对我们信心的考验。所以大家不要怕哈，你昨天的祷告神今天没听，没关系，有的时候是20年、30年后才应允。所以这是对我们信心的一个考验。那我们要尽的是什么？我们尽我们神赐给我们的是祷告的权柄。我们之所以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是因为主耶稣为我们开的那条又新又活的路，所以这是恩典。我们要向神去尽我们该尽的本分。所以在这里边，我们要有凭着信心把我们所思所想向神去倾诉，向神来求。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我们生命成长的过程，因为我们知道回想我们10年前、20年前的祷告，我们可能是很幼稚，不合神的心意。那现在我们成熟，我们知道怎样照着神的旨意来求，所以这是我们生命成长的一个过程。那在今天的经文当中，我们也看到了，当希律自大，不把荣耀归给神的时候，神的使者叫一个小小的虫子就把它咬死，他就死了。那在这件事情上呢，神选择的是及时的来刑罚那个犯罪的人，但是大多数时候神不是采用及时刑罚罪人。但是我们知道神的公义是绝对的，在那末世的审判的时候，神用他圣洁的手是绝对公义的审判所有的人。所以这是我们一个笃定，回答我们前面的问题，神的公义在那个时候是绝对的彰显。所以说在教会的历史当中，我们看到了很多圣徒为真理殉道。是拿美的，这是在初代教会哈，是美拿的主教啊，比吕甲为了拒绝否认基督，在他86岁的时候是为主殉道。特土良有一句很重要的、很耳熟能详的一个名言，说殉道者的血正是教会的种子。我不知道当你去读教会历史的时候，这句话让你心里边非常非常的感动。教会在逼迫当中被熬炼，成为精金，来彰显耶稣基督那荣美的形象。 所以我们无论在任何的环境当中，时刻提醒我们自己的是，神永远掌权，神让我们经历所有的事情都是经过神他智慧的手过滤过的，才会临到我们，叫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的慈爱和神的公义，更多的来学习怎样子的依靠他，仰望他。正如我们看到阳光照在植物上，有的植物就会发芽开花结出丰硕的果实，但是有的时候是什么结果，就会枯干。本质是什么？不在于阳光好与坏，而在于那棵树那个植物本身是不是有根。所以说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那个耶稣基督的磐石上，我们的信仰是有根有基，不会被外边的所谓的环境所搅扰。那荒漠甘泉有一个小故事，讲完这故事我们就结束哈。那有一个基督徒的姐妹，她做梦呢，梦见三个跟她一起服侍的三个姐妹在那里边祷告。那这个时候呢，看到主耶稣过来，看到第一个姐妹，她就用非常慈爱的笑容和温柔的手来摸摸这个姐妹。然后到了第二个姐妹那，她仍然也是看看她，用微笑给她一个回应。到了第三个姐妹那里边，主耶稣就这样子走过去了。那这个时候，这个做梦的姐妹当时她就想，嗯，那第一个姐妹一定是灵命非常好的姐妹，非常的爱主，所以神耶稣非常的爱她，呵护她。那第二个姐妹也应该不错，所以耶稣也是用慈爱的脸来看看她。第三个姐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她不知道怎么得罪神了，所以耶稣连理她都不理她，就这样走过去了。但是正在这个时候，她听到主耶稣跟她说，无知的妇人啊，你完全误会我了。因为第一个祷告的那个姐妹，她最软弱最幼稚，她需要我时常的来呵护她，安慰她，兼顾她，否则她在这条属灵的路上一步都走不了。那个第二个姐妹呢，她的生命还可以，那她对于我也有一定的认识，所以我呢要兼顾他，用我的一些安慰能够临到他。第三个姐妹是最成熟的姐妹，她已经完全的信靠我，仰望我，她已经不需要这些外部的能够看得到，能够听得到，能够感觉得到，摸得到的那个感觉来兼顾她走这条路，她完全可以凭着信靠我走这条属灵的路。弟兄姐妹们，我们是这三个姐妹当中的哪一个呢？我们希望像第一个姐妹那样，经常被耶稣来呵护，被我们教会的传道人、属灵的前辈们时常的来安慰安慰你，来吧来吧，来聚会吧，你来到神家就有爱呀。还是这是分别为圣的时间，我就应该来敬拜他，我就应该在这个教会当中尽我该尽的责任，因为这是神的家，我是其中的一份子。希望今天这个结束的这小小的例子也能够让我们回想，神他永远掌权，你不要去怀疑你所面临的任何的环境，你有大难处，神让你有大的长进，熬炼你大的信心，你有小难处，你也不要灰心，你会从此起步，一点一点的来长大，这是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功课， 让我们在这样子的神所给我们的每一个人不同的操练当中，我们生命越来越成熟，我们越来越长进，最终当神说 OK 你已经毕业了，你的时间到了，神接我们回天家，我们欢欢喜喜的去和神相会，这是我们在地上每一个人所面临的。让我们更多的来认识神的权柄，他不仅是在过去掌权，他在未来掌权，他在大事上掌权，他在小事上同样掌权，他是我们生命的主，他是我们一切的主宰。让我们用这首回应诗歌，我们呼求来向神来发表我们自己在神面前我们所当有的祷告的权柄，我们也来向摇动那神施恩的手。
再次邀请大家起。